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4月13号礼拜六号。那今天的天气啊，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非常的温暖晴朗哈。白天的高温在33度哈。那外出的活动啊，记得要多喝水啊，注意防晒哈。那下午会不会有下雨哈？应该是还好啦，应该出门可以不用带伞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又发生什么事情哈。那昨天其实在晚上7-8点的时候，这个期货就崩盘了。那正确的说，期货大概在6:30就崩盘了哈，因为6:30的时候呢，这个道琼的成分股那些银行股发了财报，他们发财报哈，习惯在6:30左右就发了，让市场有多一些时间去缓冲。那发出来之后，哎，其实几家欢几家愁，比如说花旗的财报大家觉得不错哈，那这个摩根大通当然就下去了这样，但是到后来呢，这个就全部都一起下去了哈，也没有分彼此了，就所有银行股一起跳水，然后三大指数的期货正式宣告在6:30到7:00之间被带崩。那这个下去之后，这个盘前呢，这个比较聪明的投资者大概就知道这个游戏哦，已经快要玩完了哈，这个派对午夜的钟声差不多要响起来，灰姑娘可能今天晚上就是回家之日了哈。那到了9:30开盘之后，这三大指数哈，哎，居然往上反弹呢！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苹果大哥哈，居然往上爆拉哈，一个人的力量哈，独排众议哈，居然涨到了 1.6-1.7%，实在是好厉害，苹果给你拍拍手哈。但是你涨了20分钟之后，你也宣告不治了哈，不治身亡了，那就跟着所有人一起下去吧，七巨人一起往下跌，三大指数排排站一起跳水，全部的人一起下去。就算10点发了数据，什么数据结果也不重要了，反正也救不了这个大事了哈，就全部都一起下去，一路像滚雪球一样往下滚，灌破地心，又要去找哥吉拉了。大概跌到了11点左右，哎，好像有点转机，开始往上反弹。那个时候赖群又有人在说要反弹了哈。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我都很想出面劝说这个最好不要太有乐观的期待，但我还是没有想。我想说要是万一进去害你没有赚到你应该赚的钱，就算了呗。结果到11:50之后呢，没有反弹回之前的高点，又继续往下探，跌破低点，这一次就拜拜了哈。那跌到最深标普居然还跌到了 1.7%，其实蛮深的。那 1.7% 到底什么神奇的位置，就是活生生的季线哈。我们说过今年标普没有碰过季线，终于在今天碰到了季线。往上呢拉了一波哈，拉了一波，看样子季线有人防守嘛，结果没有想到拉到2:30又拉不上去，又掉下来，又破了一次季线哈。那在这个时候哈，这个标普三大指数看起来就像在加护病房的病人，其实非常的危险。这个季线如果一下去的话哈，这5111点哈，这下去可能是要破到5090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后来不小心守住了哈，那就是往上反弹了一下哈，标普收在-1.46%，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色星期五了哈，没有什么好讲的哈。而且这个黑色星期五其实特别的恼人哈，因为周三给你灭失黑 K， 周四往上拉，周五又给你灭失黑 K 哈，这种完完全全哈没有轮长的走势哈，比任何的连续下跌都还要可怕哈。这非常的奸诈的一个盘哈，这反正事情就发生了啦，现在讲这个也没什么用了哈。然后七巨人的话就全部都阵亡哈，除了苹果最后勉强收涨以外，其他的巨人们全部都阵亡了。那你们最喜欢的英伟达、最喜欢的台积电也全数阵亡哈。半导体的指数也血崩超过3%，那个周一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哈，看起来是不是危机又要来了？每次危机啊来了那么突然哦，前一天还给人家大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哦。那第一个新闻哦，近期地缘政治加剧哈，以色列跟伊朗空前的攻击威胁哈，那还有通胀数据也在涨哦，造成市场上哈整体风险上升。那大家这个 VIX 恐慌指数在飙升，原油的价格又突破90元美元，破106元， 债券的市场哦，这剧烈波动哦，那这个公债十年的殖利率居然超过 4.5 个百分比，真的很夸张。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今年是要降息的。2024年哦，2024年危机又来了哈、哦。那市场的情绪风险偏好继续降温哈、哦。那标普500的指数，这是去年10月以来最糟的一周。废话，你已经涨5个月，不然你是要连续涨12个月是吗？下一个新闻哦，中国推动晶片本土化，全球半导体的股票重挫。那中国的政府要求电信公司在2027年前淘汰外国的晶片，转向国产晶片。那全球的半导体股市在周五大幅的下跌， Intel 跟超微大概都跌了快 5%。 那市场关注这个公司于4月25跟5月1号这两家公司的财报内容。半导体设备啊，像爱斯摩尔也下滑了 3%， NVIDIA 也下滑 2.68%、哦、那其他的半导体像高通啊、美光、德州仪器跟博通也全部都阵亡、哦、那这个看看就好了，反正他们要本土化这哪有那么简单、哦、你要知道台湾的半导体人才还是世界之光、哦、重点是这个新闻、哦、跟伊朗的打仗新闻、哦、跟最近的 CPI 数据跟暴雷的那个银行财报全部合在一起，这也太巧了吧，这根本就在做戏，反正要跌就跌，何必讲这么多。下一个新闻哦， JP 摩根跟富国银行的收益预期这个不如预期，最新的财报显示资金成本的这个增加对美国银行利润产生冲击。那摩根大通就是 JPM 跟富国银行 WFC 公布的财报净利息收入未达分析师的预期。那摩根大通在近三年内出现了这个季度净利息收入的下滑，那 CEO 表示高利率带来的额外收益将逐步回归正常的水平，所以这市场预期联准会会延后降息，说不定还不会降息。投资者对银行业的收益前景感到忧虑，那这个我们就看看就好，反正你们每次都这么讲。摩根大通周五暴跌 6.47 个百分比，其实蛮严重的，而且这种暴跌之后你不要想说它马上会回补。下一个新闻，亚特兰大的这个联准会的总裁说年底以前降息一次，那他说年底以前呼吁降息一次，指出这个预测成为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然后他也指出中等收入的家庭购买中位数房产需要的花费占了年收入的 41%， 远超越 30% 的可负担标准，所以他特别强调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而增加住房的供应是个关键。废话，供过于求当然房价就会下来，这个都哎，怎么说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联准会在那边讲房地产，我也是觉得说就像很多财经在批评台湾的房市，但事实上当你成为屋主之后你真的会那么做吗？这个大家的讲干的话都是一流，做起事情可不一定怎么利落，这看看就好。那这一波其实我在 VIP Pro Line 群有做一个投票，就是大家四月的盈亏状况。那我投票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居然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听众有听我的话，轻舟已过万重山，或者是空手没完，恭喜你们躲过这一波浩劫。那我个人也相信这个浩劫是刚开始，不会是结束，所以想抄底的朋友要自己想清楚。那我说这个话也不代表说我就安然无事，我还是有一些部位还是有受伤，最近我也想要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时间分配，这个节目实在花掉我太多太多的时间了，导致我个人写日记的时间实在是被严重的压缩。那我有在考虑说像现在是周六嘛，周六讲周五的航海日志，以后周六的日志可能就不发了，就合并到周一的新法去，所以以后就可能是周一周四跟三篇日志加起来刚好五更，那周五的日志就跟周一的新法合并，这样我觉得可能周末我比较能休息一下。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感性的东西，就这一波下来我相信有不少人受了重挫，那我个人觉得这会是个开始，你也不用太难过，那反正这个东西事情就是这样，要下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借口，所以你后悔也没什么用啦，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标普的季线我看大概率是不可能守住的，大概率是要下去了，我们不能说绝对。如果你现在还满仓的朋友你要想清楚，老话一句，有选择的时候记得要想清楚，因为能当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时间不多。当然如果你买的东西都是大盘，对不对，你等得够久是一定会回来了，那个股可能不一定这么幸运，尤其是半导体在回调的时候比跳楼还可怕。 那这个我们美股新法 2.0 历经了这么多风霜，其实也是在周四发布的周三的付费新法里面有友善的提醒大家了哈。那虽然提醒了，隔天市场就用大涨似乎来打我们的脸，可是你看哦，其实周五最后还是证明了我们的担忧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有听进去那就恭喜你了。因为很多时候预测不可能是 100% 正确了，有预测就代表有被打脸的几率，我想这个你也同意。但重点是说如果跟你们比起来我算是老江湖的话了，那姜是老的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自己会知道说就算要玩也不要玩太多，因为这个时间点能赚钱就真的是鱼尾了。鱼尾不是说今年最高涨到这里，是说短期内可能会迎来回调啊，你若不想要享受回调，你就要做出相对应的处置，而不能永远都在 all in 当一个裸奔的投资人。然后再者，最后也要呼吁大家一点，海边冲浪会挂掉的都是会游泳的人。有购买我美股新法的人，也许听到我的建议之后他会减仓，可能他是小白，他只是觉得汉王这样说好恐怖哦，那我就考虑减仓一下好了。可是真正的高手或真正熟练的人，他听到我的建议他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做，他可能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就进去看看，反正我停损设得很严格，撤退路径确保清空没问题。但是通常有时候挂掉的受到重伤的会是这种人，因为有时候确实撤退就是没办法那么利落。周三周五这两个面试黑 K 都是盘前杀你的，其实盘中也没什么杀你啊，你要怎么躲，很难躲啦。周四反弹了，周五对不对，昨天一开盘一路杀到底，你可能会迟疑啊，你会迟疑这个待会会大 V 天龙，你可能说不定还摊平加码啊，真的会溺死的都是高手啦，能活下来的有时候是接受一些建议的小白，这个大家这个自由分享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社会案例一样就是会挂掉都是下去救游泳的那一个会游泳的人通常都不是不会游泳的人。然后最后还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有订阅美股新法 2.0， 你有加入 VIP Pro Line 群，这个是一个超级珍贵的资源，你要好好利用，因为其实实力就是在下跌的时候才见真章，上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股神，绩效都屌打我们这种职业的投资者，因为大家都 all in 融资。在这种危机的时候，你除了有些人会喜欢看书去度过以外，其实现在有个 VIP Pro 群，你应该要尽量把握机会去问问题，你要问大家的建议或者问我都可以，如果你要问我你就 at 我，我有看到会尽量回，但我不敢保证随时都会看，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如果你花了钱又不把握这个机会，我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花钱订阅，那还是干脆别订阅别浪费钱，因为其实这种时候才是这个群组真正的价值跟新法的价值所在。然后下周一我们的订阅也有上 PPA 嘛，那下周一之后PPA 会正式开始宣传，那可能早鸟价会维持个两周吧，两周后价格可能就会再调整了，不过反正你们现在有订阅都是早鸟价，就跟你们无关了。那早鸟价结束后也会限制说在订阅的人就必须要两个月后才能加入 LINE 群，因为为了维护 LINE 群的品质，我们不会希望说你马上订阅就马上加入 VIP Pro 群，大概你要订阅两个月后才能加入，大概会是这样子。好，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下周见，拜拜。